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今天崇恩继续与弟兄姊妹呢一同来学习民数记哈，这是我们最近安排的共有14讲的民数记研习。今天呢是第12讲，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呢是31章1节到33章49节。这个段落我们希望从中学习的主题呢是凭信心顺服上帝的主权。凭信心顺服上帝的主权，邀请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用心学习。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民数记31章1节到33章49节，让崇恩呢首先介绍一下哈这三章经文的大概，然后呢我们再一章一章的说说经文里的重点学习。翻开民数记的第31章呢，我们看见这里记下了神的审判，论到神要百姓向米甸人报以色列人的仇。这里的命令呢，其实是回应了之前第25章的事件。当时米甸人以女色引诱以色列人随同敬拜偶像，令神大怒，而以瘟疫作为一种惩罚。最后呢，因着百姓的回转，加上非尼哈击杀了害群之马，而令惩罚终止了。25章17节就曾经说，你要饶害米甸人，击杀他们。那来到了第31章这里呢，就是哈之前的命令一个的实践执行。这一种报仇呢，乃是公义的神对邪恶道德败坏的这一些的民众所下的一个严肃的审判。神这样审判米甸人，主要呢有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留意。第一方面呢，当然是要惩罚米甸人的罪恶，因为呢他们将偶像巴利皮尔引入以色列人中间，令以色列人受到引诱而离弃真神。第二方面呢，就是要保护那些开始要进驻迦南的百姓，以免他们将来遭受类似的诱惑而跌倒，再次的失败。民数记31章8节让我们看到先知巴兰的结局。原来呢，在所击杀的人中，除了米甸的武王之外，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当时杀巴兰呢，因为呢巴兰就是煽动以色列人去拜巴利皮尔的罪魁。这个巴兰呢可以说是两面人啊，一方面呢他又好像专心的忠心的替神来传话，但另一方面呢，其实他又有悖逆神伤害选民的这种的表现。巴兰一心呢用不法的手段，希望能够取得来自巴勒王的厚赐。圣经里有一个很简单的词语可以用来形容这一种的心明的病态，就是相关的人呢其实是心怀恶意的。雅各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先知巴兰呢，就是这一种悲剧性的一个例子。他可怕的结局呢，也是 我们的见解。一切受试探而得罪神的人，真的要好好的去看清楚巴兰的遭遇，因为这是违抗神、抵抗圣灵的一个惩罚，一个严重的警告。来到了民数记的第32章，这里看见以色列人就准备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必须拥有旺盛的士气，才能够一鼓作气的去占领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但是想不到哈，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头，流便和迦德两个支派的代表呢，他们来见摩西，请求摩西准许他们不用过河，因为他们想承受约旦河东边的这些地区作为产业，在这一片肥沃的平原上呢，建立他们的家园，享受美福。摩西听到他们的话呢，就应声责备他们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这两个支派的要求呢，对于当时以色列人的士气呢，的确哈带来沉重的打击。不单这样，他们的动机呢，其实哈也是自私的，也有不信的成分。他们等同是说，好了，让别的支派、别的人去付上征战的代价吧，我们呢就先坐下，享受眼前现成的福气，其他人的事情呢我们不管了，让他们去得什么应许美地吧，啊，他们去。那摩西指出，他们这一种的表现、这一种的行径，和从前那10个报恶信的探子是一样的，会使以色列人惧怕灰心，而结果呢，就是被神惩罚。当年的惩罚呢，导致以色列人过了40年在旷野漂流的生活，所以这样一段可怕的历史绝对不能重演。以色列人要进入迈向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而到了最后呢，我们看见哈，摩西呢还是接受了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折中办法，就是呢，这两个支派的壮丁和其他支派的人呢，会一同过河来征战，直到占领了迦南地之后呢，那么流便的、迦德的支派的人呢，他们就可以回到河东，定居在河东之地。除了战事之外，那这两个支派的妇人孩子呢，现在就先留在河东，也不必过河了。在这样的协议之下，摩西肯定这两个支派的人呢，并没有哈意图逃避他们的责任，也没有呢故意破坏团队，于是就接纳他们的请求，解决了哇当时出现的这个哈内部重大的危机。后来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呢，也在河东分到了土地，于是呢留在约旦河东的就有2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说，民数记的第33章呢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摩西从神那儿领受命令，用笔录的方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摩亚平原的这一段行程呢做了一次的概述，路程总共分成了42段。那他们可以分成为主要的好几个阶段哈，就分别是由埃及出埃及到达西乃山，再由西乃山来到了迦迪斯，其中呢包括了在旷野漂流的年代，而最后就由迦迪斯来到了实亭。我们也可以从以色列人这一段的路程当中呢汲取到一些属灵的教训。首先，这些路程的记录呢，可以证明神的信实。以色列人走过的地方很多，经历呢也是十分的复杂， 百姓多次的埋怨、失信、后退，唯独耶和华是完全信实的，他对自己的应许始终如一。其次，神的恩典厚厚地临到选民的身上，神以至大的忍耐来宽容以色列人，向他们实施向列祖所应许的恩典之约。今天呢，基督徒整个生命的旅程呢，同样哈，都是神恩典的记录。在过去，以色列百姓虽然时常背叛，但神仍然与他们同在，继续的引领他们。但愿神的信实怎样的守约施慈爱，也成为今天我们的勉励。当然，我们也不要学习以色列人他们做错的事情哈，让我们能够用心一直跟神呢保持在一种呢亲密的关系，而且是讨神喜悦的历程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今天涉及的三章圣经的经文呢，再一章一章的来了解哈里面的一些重点。首先呢，是民数记31章1到54节，这里说到是凭信心得胜。以色列民在巴利皮尔跟米甸人纠缠在一起，他们的确做错了，而同样的，米甸人跟随巴兰的提议尝试摧毁以色列，这当然也是错的。那些咒诅以色列的人呢，被神咒诅，因此来到了这个时候，上帝审判米甸人的时候呢到了。民数记31章所记载的这一场的战争啊，是以色列民在迦南地要进行征战的一场预演啊，可以说是提前给他们一个的练习。这也是摩西最后参与的一场战事。经历了这一场战役之后，摩西呢很快就要面对自己的死亡。以色列民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呢，他们经验到的军事战斗模式呢是这样的。以色列民得从神而来的指引，他们遵守这些的指引，并且呢是信靠主去征战，让耶和华走在他们的前头，务求呢让胜利可以呢从神那赐给以色列人。而带领军队的人呢啊，这个时候可能是约书亚，那大祭司的儿子菲尼哈也跟其他祭司呢是一同运送约柜和吹号的。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真是来自耶和华的胜利，因为所有米甸人都被杀死，而以色列的军队呢丝毫无损，也有很多敌对的领袖在军事当中呢被杀。战争结束了之后呢，约书亚杀了余下的5个米甸王，包括哥斯比的父亲苏尔。哥斯比就是在以色列营中与辛利犯罪的女子。以色列民烧了城市，占领了米甸的土地，并且将这片土地分给流便支派。不过呢，当时哈，以色列的士兵呢也有违抗了上帝命令的，因为他们没有杀尽所有米甸人，还把当中的女子小孩带来做了俘虏。摩西呢因而就愤怒了，因为这样只会给以色列民再次犯罪的机会哈。以色列刚刚在征战当中得到胜利，现在呢又陷入了另一个的危机当中。神的子民呢其实一直以来都犯上同样的错误，完全没有顺服上帝的旨意。而另一方面，由于士兵在战争当中呢触摸尸体而被玷污了，所以呢他们也必须哈服从有关的洁净的律法。那民数记的19章呢就谈到了这一类哈洁净的律法。摩西把相同的律例应用在那些女性俘虏的身上，因为他们需要服从犹太人的律法， 从米甸人那里取来的财物必须用火或者是清洁的水来洁净，而这样一个程序呢，就需要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无论是和平的日子还是征战的日子，以色列民必须与上帝保持着圣洁的关系，他们必须将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开来，当中绝对不能有所妥协。
民数记九章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一个属神的群体或者是属神的国家能够得到胜利呢，除了是因为愿意遵守承诺靠主得胜之外呢，同样一个关键呢，在于百姓群体之间能够彼此的配合，互相的忠诚，或者呢我们用爱国这样一个词语呢，也比较能够表达这种的态度吧。他们爱属于神的国度，大家呢就能够同心的配搭侍奉，争取胜利。流便和加德这两个支派的人呢都是牧人，所以他们要求定居在约旦河以东，因为那边比较适合牧养羊群牛群。其后呢又有一半的马拿西支派的人加入。上帝已经将所有土地交给这些支派，所以呢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做，只是呢建造城墙和占领土地而已。然而呢这些百姓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那这样的一种表达呢，令摩西觉得他们只是想提前安顿下来，不想再去参与夺取应许之地的征战。对于摩西来说呢，这一种的态度是失职，也是对其他的支派的兄弟呢一种的背叛，属于严重的罪行。这两个支派可能在自己的土地边界上表现得好像临阵退缩，这样会令以色列民灰心丧胆的。这种自私的态度或者会触怒上帝，然后呢带来的是审判，就像以色列民以前所犯的这些罪，上帝施行审判。而更重要的情况就是，上帝这一次可能会放弃以色列，让他们呢死在旷野最终不能进入迦南。因此呢，流便和加德两支派呢，他们就向摩西解释，他们其实希望进入应许之地，并且呢是会与兄弟们呢一同作战，直到征服迦南为止的。同时呢也会等待其他支派得到产业，他们派来的这些的兵士呢才会回到约旦河东去定居。现在他们建造城墙呢是保护妻儿，使他们呢可以放心加入到军队当中，继续跟敌人来征战的。好了，摩西听完了他们的辩解之后呢，就加上了一句的警告，说如果你们不守诺言，罪必追上你们。他们的罪呢，其实是违背了曾经许过的愿，不愿意帮助别的弟兄姊妹承担从神而来所呼召给予的职事所以呢摩西就警告在前全部百姓过河之后呢，摩西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所以就召聚以利亚撒、约书亚还有众支派的领袖，把上述的协议也告诉他们。这三位领袖负责监管约旦河岸的支派来遵守他们的诺言，使他们过河与迦南的国家呢来征战。 如果迦得、流变不守承诺，就会失去他们所得到的土地了。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记载了，在应许之地领受产业，正好描述了现今信徒不同的方面，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上帝的旨意，还有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产业。跟那些在旷野的老一辈上一代的以色列民一样哈，有些人是永远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还有些人呢，就像那十个探子，曾经窥探过迦南地的丰盛的产物，但他们却没有进到当中。现在那些约旦河东的支派啊，到了应许之地，他们却不选择继续留在迦南地，他们情愿回到河岸边界来生活，他们心中有另一种的想法，另一种的选择。但其实神的心意是怎样呢？上帝当然希望他的百姓能够一直信靠他，能够啊完成神给他们的应许，进入迦南美地，好为主来宣告得胜，并且呢在当中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福乐。好，最后我们来看看民数记的33章。我们今天呢会看33章第一到第49节，那后面第50节还有一小段的经文呢，我们会放在后一讲哈，跟后面的经文呢作为一个段落呢再去研习的。民数记33章一到49节，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主权。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看上帝的主权。上帝命令摩西保留以色列民在旷野安营的地点名单，所以呢，摩西就列出了40个地点，从埃及的兰塞开始，直到耶利哥对面的摩亚平原为止。民数记33章第3、第4节记载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事，第5到第8节呢就记载他们渡过红海的经历，第9到15节记录了百姓从马拉到西乃山，16到36节就从西乃到加迪斯，而因为百姓的不信，所以他们在那儿呢就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哈。36、37节记述他们流浪旷野的事迹，从加迪斯走到摩亚平原的这一段的记载呢，就在33章37到49节，这就是他们离开埃及哈，直到摩亚平原的相关路程的一段的记录。虽然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提到许多的地点的名字，但这张名单哈，最重要的是显明上帝处理百姓主权的一段的见证。有人说历史就是他的历史，这是翻译自一句的英文的，英文是 History is his story， History 就是历史哈 History， 然后呢把 History 拆开呢，哎，原来当中呢包含了 His story 这两部分，他的故事。那他指的是谁呢？就是神啊，历史其实就是神的故事。上帝不但亲自写下历史的一页，他更在计划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的程序，然后呢，交由忠心的见证人来执行他的计划。正如诗篇33篇11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每当以色列民拒绝接受上帝的管制呢，神就会用他的方法强制来执行，而百姓呢，因此就失去了福乐，因为他们没有顺服，没有配合。但上帝的目的呢，还是能够达到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呢，神可以分开红海，让他的子民来渡过。 然后呢又把红海合起来，淹死后面来的埃及追兵。当神的子民遇到危难，上帝就帮助他们可以得胜仇敌。当百姓口渴，神就供应足够的水。没有食物吗？神就给他们啊，每天有足够的玛纳，还有呢，送来鹌鹑喂养他们。随着以色列老一代的百姓离开世界，新一代的百姓取而代之。米利安离世之后，其他妇女接任带领诗班的职务。亚伦离世之后，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成了大祭司。摩西去世之前，他也钦点了约书亚成为接班人。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的确看到了许多许多的转变，但唯有上帝没有改变。他从来没有离弃过他的子民，他成为了百姓世世代代的居所。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数据研习呢，我们已经完成了12讲哈，所以重恩邀请听众朋友呢继续按时收听，还有2讲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相关的研习。那当你收听节目啊，研习圣经的时候，有什么学习方面的体会心得或者关于圣经的问题呢，都欢迎跟重恩联系，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欢迎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此外呢，你可以发电邮到 ezhendaohlingyou.net 真道 @良友.net。 也欢迎听众朋友呢经常登入我们真道分解的资源网站，找到呢帮助你去学习圣经的材料。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 r.729ly.net r.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存。